各位网络上的朋友晚安。根据我们上个星期定下来的课程进度，我们今天晚上呢是要讨论个人实相的本质。那我们的个人实相本质目前是在讨论赛斯的秩序也就是赛斯对他写这本书他自己的一些前言了哈。我想在课程开始之前呢，我先回答一位好朋友哈，在网络上问我的问题。他说呢，他说有些问题想要问查老师，既然多次元的人格和实相同时并存于广阔的现在，灵魂存有是无限开放，时时刻刻都可以行动，并且是一个不可思议不可想象的联盟部队，那么生活在三度空间的我们这个片段人格到底究竟要怎样才能和内在沟通并且取得灵感的信息呢？我这朋友因为他熟读赛斯书了，所以他问的问题也都蛮深入哈，把他所念的赛斯书的问题提出来讨论。那既然我们的内在哈是一个多次元人格，那我们怎么样能够跟我们的多次元人格的内在自己接触哈？我个人是这样觉得了哈。其实既然他是你自己，那就没有什么沟通或不沟通的问题。他这里的问题是说要怎么样才能够沟通，跟内在自己沟通并且取得灵感的信息。我想其实这种问题的讨论我们今天的课程赛斯的序当中会有一些蛮清楚的说明，那基本上并没有什么沟通不沟通的这种问题啦。因为呢，既然内在自己就是你自己的一部分，你的有意识的自己跟无意识的内在自己，或者是横在中间的意识心呢，它其实是都是你能够够得到的地方哈。那如果说你真的要谈到沟通的话，那我只能说赛斯之前在提到的那些部分哈，如果当你能够处在一个自我意识放松的状态，好，能够处在一个比较让自己的心是自由的，比较接近那种无意识状态或者是艺术状态的时候，然后呢又保持一种全神贯注，你能够知道你的内在的感觉感受哈，因为在整个个人实相本质告诉你的哈，其实在跟我们说的主要最重要的一个点是什么呢？它是说你有意识的思想跟感受跟无意识的思想跟感受哈，那这种两个东西呢，它其实是会存在于你自己的 mind， 你的心智跟你的 spirit。那 spirit 翻译翻成精神啦，但是我是觉得是比较像是你的灵性啦，或者你的一种心灵状态，你的个人特质，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哈。那所以呢，我们这样归纳一下好了哈。我们经常在提到我们是用我们的心念创造我们的实相，而心念呢，它是你有意识的思想跟感受，然后呢再加上你无意识的思想跟感受，那换言之呢，这个有意识的思想跟感受跟无意识的思想跟感受两个加起来的话，如果你用一句话来代表它的话，或者是说我们对个人实相本质的一个最简单的破题话，我个人的看法，以我个人的看法，我认为就是两个字，那两个字就是期待，就是那个英文字的 expectation。 所以如果说你要知道你的内在的意愿价值完成，或者是你想得到更多的 灵感的话，那我们处理的方式是从我们的 expectation 处理的，也就是我们的预期的这样的一个心情下去处理的。不管你今天谈的是精神，你今天谈的是心，或者你今天谈的是有意识的感受或思想，或无意识的感受或思想，其实绝对逃不了你内心里面那个顺理成章理所当然的那个义气的感觉。好，那个义气的感觉当中，我等一下在解释我们的个人实相本质的时候，我会清楚的来把这个状态用理论上的基础跟实际上我们在操作的情况来讲清楚。好，我觉得这个东西你只要用预期的心理状态去了解，你就会知道我们的所谓的灵感价值完成，或者是我们的内在力量，它事实上是一种我们一直在提到的那个自发性。那自发性其实就是预期的作用。各位，如果你全部看完的赛斯资料的话，你会发现一件事情，赛斯所提到的神奇之道，神奇就是自发性，好，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神奇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意气的力量。那意气的力量是什么呢？意气的力量就是我们刚提到的，你有意识的思想跟感受，跟无意识的思想跟感受。那所以其实所谓的沟通，只是因为我们对我们自己的情感状态，对我们的思想状态，或者是对我们所意气的事情，我们不愿意去理解，我们不愿意去看我们自己有意识的心智，所以因此我们不能理解我们现在所走的路，或者是我们所决定的方向。那你要得到很多的灵感啊，或者是怎么去解决问题啊，其实它仍然是存在于你自己的有意识的心智里面。那我觉得当然之前我们有讨论过很多的方法啦，比如说像那个 emotional equation 那个五个步骤，或者是这几天所讨论到的那个迷幻状态，或者是我们之前所提到的那种跟自己的艺术感，或者跟自己的那种创作感觉在一起的时候，其实你是跟你的内在的智慧在一起的。好，那假如说我们提到说处在一种无意识状态，比如说你的心理时间练习啊，或者是打坐啊，或者是处在一种脑力激荡状态，让你的思维像开放的花朵一样奔放，用各个角度各个方向去寻找答案，或寻找你想要得到的资料的话，那么其实这种状态的话，它必然会走到你的内在里面去。好，所以你从他的资料当中可以常常看到赛斯提到说，鲁伯因为要写一本有关于层面心理学的书，所以他钻到更里面的内在自己的信息里面去了。好，所以这些都是在告诉我们齁，其实我们是可以让我们的思想感受，我们的心智移动，而且移动的速度可以非常快，可以往我们的内里走。这些问题是当你往内里走的时候，你其实是要追求事情，那当你有行动的话，那么行动必然会产生能量，能量一定会从它缩形的这个角度当中会往里面走。我这个朋友在继续问这样的问题他说我一直尝试着不断接收内在信息，到目前为止也只能记住梦境，对内在层次有些认识，但信息的意义真的只能靠猜想。譬如说梦境潜意识所象征的意义，时常都要请教您。好，那还有呢，他说连真跟裸大半都要靠着赛斯在帮他们解释跟解读，而我们只能靠自己摸索，所以前面自发发挥自己独特个人性才是唯一的希望吗？我觉得啦，这是我个人的看法，的确是这样。好，因为当你是自发的时候，你就会了解你自己的有意识的思想跟感受，跟无意识的思想跟感受，那也因此你可以带着你进去你的内在的思维里面。他这里这样讲，他说但又怎么样确知不是我自己的扭曲资料呢？ 啊，这是我朋友问的问题。他说像真的诗啊，蔡司说他接收到灵感，但他把它扭曲成自己的诗作，是否表示真以自己的观点表达他的情感状态是受到肯定的？他所说的他表达他的诗，然后把信息做扭曲，基本上因为那个资料跟他无关。我们记得他说的是什么呢？是甘乃迪总统遇刺的事情。好，那主要的问题是在于，甘乃迪的事情对真来讲的话，他不是一个主要事件，对他来说不是跟他情感是有关系的。然后他为什么会扭曲，是因为那个凶手的母亲的状态跟他自己的母亲的状态是一样的，而他的母亲造成凶手的心理状态跟他母亲造成他自己的心理状态有类比的现象，有一个相似的现象，所以因此他的解读的时候，他会以自己的感受跟思想来解读这件事情的状态，那这是必然的啊。那我们我们说我们在接触这个部分，当你的信息越多的时候，那么扭曲的状态就会越少啊。这里他问了很多的问题了，他说那么扭曲究竟是什么意思？那我刚刚已经讲过了，其实扭曲的意思就是我们对一件事情的解读，用我们无意识的一个思想跟感受在解读它。好，那有没有带着负面的意味？我觉得没有啦。好，正面负面只有在我们这个层次才会讲说它是正面还是负面，还是对个人性的肯定，我想是啦。好，他说只是个人的情绪跟观点表达都是独创性的，没有是非对错。好，这是个问号啦。好，那我刚讲过了，只有在物质层面当中，我们才会因为安全感跟因为要取得更多我们自己的保护，所以我们才会说它是对跟错。那我觉得这个部分的话，当然你如果说用对错去看的话，那么你就永远不会跳到你的内在层面去思考。他说每个人的自发行动都是不同的，但是我想应该也包括了自我的成分在吧。当然啦，我们刚讲过了嘛，你的有意识的情绪跟感受，思想跟感受，好，你的无意识的思想跟感受，那么有意识的思想跟感受当然是跟自我是有关的。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一件事情，你从138节的那个三个两难知己去看，是因为内在想要行动，那么自我在去评判内在的行动才会产生自我，所以它其实自我的产生它就是内在行动的一部分啊。那既然它是内在行动的一部分的话，它在评论它基本上来讲的话，是我们站在物质的角度，我们是觉得说是自我在完成所有的事情，但事实上是内在的行动的关系哈。所以自我当然是有成分在里头了哈。只是说它的成分是应该跟内在的行动本来是一定会一致的，好，因为它就是内在的一部分嘛，哈。所以他这里提到说，所以真的就不要抑压就是了，哈。我不知道你说的抑压是什么，但是基本上呢，我们这样讲好了，所谓的抑压，哈，我们刚提过了，哈，既然我们的创造是来自于期待，对吗？好，那么期待。假如说我期待一件事情要发生，而期待就是我们说的神奇之道。那么如果你期待一件事情会发生在你身上的话，好，那这里所谓的意压只是你把那个要发生的事情呢，你把它压缩了，然后藏在别的地方。可是既然是被压缩或者是被你自己不愿意看到的部分，那它仍然是你的自发性的一部分，它仍然是你的期待的一部分。好，这样讲好了。如果说我觉得我很不会说话，好，那么我现在假装我很会说话，可是我很不会说话的那个想法，它仍然存在于我的思想跟感受里面了。如果说这件事情是存在我的思想跟感受里面的话，这个你意压也好或不意压也好，它就是你的思想跟感受的一部分了。那我现在把它想把它藏掉或把它扫掉，或者是把它 压住不让它起来，但这仍然是你的思想跟感受的一部分啊。所以我觉得如果说你去看今天我们上的课程，其实也就给你一个非常清晰的答案，也就是我们怎么创造我们的物质世界呢，或我们怎么样创造我们个人实相呢，它是从你的期待来的。好，那这个期待是什么呢？这个期待就是你的个人的好有意识的思想跟感受，跟无意识的思想跟感受。那这个思想跟感受当中呢，它其实包含你的 mind 跟你的 spirit。 好，那我想 spirit 解释成精神的话，我们对精神呢，我们中国人的文字有的时候是蛮奇特的哦。Spirit 解释精神，对不对？对，好。可是 Spirit 呢，它其实是有一种，你的灵性或者你的特质，或者是你这个人的所泛发出来的那个味道，好，那是你的 Spirit。举个例子来讲，假如说我们常常会讲一个人呢，哈，他很骄傲，好，那很骄傲的话呢，你会说他是怎么样呢？他是属于 a proud spirit， 就是他有一个骄傲的心态，或者有骄傲的特质。我们在形容这个proud spirit 的话，这个 spirit， 你说它是精神吗？其实不是，它是一种散发出来的一种气息，一种心灵一种热情。所以我们说我们的 mind 跟我们的 spirit 哈，其实跟我们的有意识的思想跟感受，跟无意识的思想跟感受，其实是一样的东西啦。我个人把它解读是一样的东西啦，哈。所以呢，我想就是说，按照未知的实相赛斯的简单定义，就是这个物质世界，或者是说我们存在的这个三度空间，它其实就是你的emotional energy， 你的情绪能量所造成的。那么情绪能量就是我们一直在强调的那个意气心理，或者是我们刚刚提到的有意识无意识的思想跟感受。所以思想我们都知道，思想我们都会用，那思想我们都把它拿来当工具在使用，像刀子，像炒菜的锅子一样，你以为思想就是可以拿来这样操作的哈？但是思想的后面有感受啊，感受的后面有你的期待啊。那因为我们不了解这个一脉相承的道理，所以我们在谈到个人实相创造的时候，我们才会变成一种自我非常强悍，然后那种只要我想做，没有什么不可以啊。我怎么样去加强我的想法哈？是你加强你的想法，可是你的感受没变啊，你的感受没有因此变成一种由衷的感觉出来了。所以这东西的话，今天的赛斯的序当中，其实他解释得非常清楚。好，那我们就来进行我们今天的个人实相的制造哈。这个是赛斯的 preface， 也就是序言了哈。那他的序言是在谈个人实相的制造，这是在1972年4月10号609节上课的时候谈到的。那这里前面呢有一些罗的叙述，他说呢在两个礼拜前真好像就提到赛斯又要开始写另外一本书。他这个想法是有一天晚上晚餐之后呢就这么样说出来了哈。那可是呢其实他跟他太太都不把他当真了啊。为什么不把他当真呢？因为他上个月哈才刚刚把一本大书灵魂永生的校对工作才刚刚完成。他根本就没有想到他真的会这样的这么能干了，马上就接着写另外一本书的一个大计划哈。呀，通常我们在做一件事情或者是写作的话，我们总是要停几天吧，然后去酝酿，然后呢整理我们的思绪，计划一下还开始有新的一本书嘛。可是他是刚刚才完成灵魂永生，好，那也才刚刚完成这个校对的工作，马上就说他要写第二本书齁。所以真自己 根本就没有动过任何这种计划的念头啊，那也没有想到任何主题或者是赛斯要写的是什么东西。那罗附带记罗说呢，本书中一直引用林武永生跟另外一本1970年初真所写的书叫临界的信息，那英文叫做 Sense Material， The Sense Material， 所以这一本个人思想本质会一直引用这两个资料了。他说至于赛斯这个人则是呢正在出神状态中登场的主角，各位因为这是序嘛，所以他会把赛斯的状况再重新介绍一下哈。他说一直到了上星期三啊，在我们定期的赛斯课里，赛斯才证实真的一起的事情，但却没有提到什么时候才要开始写书。那以下是赛斯说的话，赛斯是这样讲的，他说现在鲁伯的感觉是很正确的，我们的确是在准备写另外一本书，而这个中间的这一段时间是留给你们让你们去休息的。他很仁慈，第一本书刚写完了，不是他没有资料可以写，而是他留一段时间给真跟罗休息一下。他说这些书把我的资料一气呵成，而在某种有纪律的一个架构之下展现给读者。你现在也知道你得花多少时间去整理你的笔记，所以因此赛斯说，因此我必须要再等一阵子，好，我要有耐心这样。他说鲁伯对这件事情的感觉也相当的清楚，也少不了免不了有一些阵痛的感觉。他这个阵痛的感觉呢，他用的英文是 twinges， T-W-I-N-G-E-S。 那 twinges 呢，除了阵痛生孩子那种阵痛的用这种字以外，他还有那种缠绕在一起的感觉的一种 意涵啊。所以呢，他到底是在讲说鲁伯知道又要写一本书的话，会不会有类似像那种生孩子的阵痛的感觉啦，或者是这事情又缠在一起的那种感受哈？这个我想他在讲的是这个意思哈。所以他一直在猜想，我这一次又要写些什么，而这本书又会是怎么样的一本书哈？这是赛斯说的哈。这样的一本书可以用平常又轻描淡写的方式写出来，在你们平时以我们忌讳的时间里写出来，就是平常上课的时候就边上课就可以边写的啦。不仅能够增加你们自己的见解，将来也可以帮助很多其他的人。所以他说呢，我建议我们尽可能以一种最单纯的方式来进行这本书。那他的意思是说，我的意思是在写这本书的这个格式上采用一个最精简的过程。那可能你们的译本是翻译成机制了，在写这本书的机制，但是机制我觉得比较难了解，因为它的英文是 formats 就是一种格式嘛，一种规划。就是他的意思是说，我在写个人思想本质，我会尽量的用最单纯最简单的方式那种格式，然后以最精简的方式来进行。好，的确啦，如果你在看个人思想本质或者是之后的那些书，是越来越简单化，越来越不谈那种高深理论了，或者是在谈的时候用比较容易懂的方式在谈了，比较难的部分反而是早期课，然后整套比较详细的介绍呢，我觉得反而是在早期课里面。好，那么现在回到今天晚上，当我们坐在这里等今晚的赛斯课的时候，这是罗说的哈。真说呢，我觉得赛斯已经完全准备妥当了，我觉得他今天就要开工了，还要动工了哈。我已经感觉到他那股快要开始的冲劲了，也许写书就是在今天了。这是他们在上今天的课程的时候呢，就突然间有一个很强烈的冲动说他今天要写书了。所以各位你去思考一下，他们在上课的时候其实 真哦，多少知道赛斯的整个意向，还没上课啊，可是真知道哦，今天他要讲了，哦，这蛮有趣的哈，哦。他说在这之前，并没有特别将他的心放在这件事情上，或者是至少我不记得真有说过有关这件事情的话。罗是这么说，他说透过真而展现出来的能量，直到现在还是令我非常的震撼。他说呢，尤其是当我想到这个娇小的女人的体重还不足95磅的时候，好，那么在他的同意之下，赛斯的确是能以非常有力的方式透过他来展现。赛斯是一个比较接近男性的人格，而真本身呢是个小女生嘛，小女人，那真的体重只有95磅，那95磅是多重呢？就是43公斤呢，我想可能比大部分的女人的这个重量都还要轻一点。好，我们中国人的体重齁，应该女生都还是最少有100到120磅左右吧。那她是美国人呢，欸，那美国人的体重95磅是蛮轻的，是可以说是几乎是比中国人的身材还要更苗条齁。他这里提到说，他太太这么苗条，可是当他在替赛斯传资料的时候，他所表现出来的那个力道，那个有力的感觉，是非常强的哈。罗说呢，虽然他现在说话的情况只是一般的普通状态哈，但是我想要说明的是，当他在替赛斯说话的时候，他的音域哈，就是那个广泛的区域了，声音的广泛区域是明显的降低，就没有那么高了哈，音量呢多少会更强一点，然后呢他会带着赛斯的那种慎重从容但是却独特的腔调跟节奏。好，那讲到这里的时候呢，真突然间就把他的眼镜摘下来，那把它放在茶几上。这里一个有趣的观察啊，也就是比如说这样讲好了，我如果近视眼，那么我随时必须要戴着眼镜我才能够觉得自在，可是呢当有高龄上我的身的时候，那么我的近视眼就不见了，所以呢戴眼镜对这个高龄来讲的话他会觉得不舒服，所以他把眼镜摘下来放在茶几间，常常的话他是眼镜摘下来就往地上一丢了。那这里就可以看到我们每个人在应用我们的肉体的方式是不太一样的，肉体真的是我们对物质世界的一种感受的工具，而它事实上是一种伪装。那我今天看一个道瑞资料，好像是128节吧，他就提到海伦凯勒齁，我们知道那个又聋又哑的那个海伦凯勒齁，道瑞资料是提到128节提到，他说当有人齁开门，还没有跟他见面就开门进来，这个海伦凯勒就可以感觉到开门的人的频率，他知道他是穿什么衣服，他长什么样子。好，那他既然没有眼睛，那又聋又哑怎么能够知道来的人是什么样人而且穿什么衣服呢？他有眼睛吗？没有。好，那显然来讲的话，我们的六种感官是透过媒介物来感觉外面的情况，它是一种工具。那你的心灵当然知道来的人是什么样的人，然后穿什么衣服，好，就好像我们在做梦的时候，我们不需要戴眼镜，或者是可能我们的感官根本就在睡觉，可是我们的确是有看到东西啊，或甚至于你灵体出语的时候，可以到非常非常远的国家，好，然后呢，你仍然可以清清楚楚看到当时的状况是什么，好，所以因此从这里头也可以证明一件事情，就是其实感官它是一种赛斯说的可爱的伪装的工具，这样子。好，好，那我刚刚是在解释赛斯一进来，然后他就把眼镜放在茶几上， 然后这个时候他的眼睛就变得更黑，然后就完全的进入出神状态。那赛斯开始说话，他说今天晚上呢，我要写一篇短文，或你说短文也好啦，或者是说一种随笔啦，他说 essay 这种字眼。那这篇短文呢，它有一个名称哦，这明天就是叫做个人实相的制造。制造的话呢，它用的词句是像我们制造商的那个 manufacturer 的字眼啦、那所以这是蛮有趣的、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去制作、制造、生产我们的个人实相、这是他说的、然后呢第一句话就在讲、谈到个人实相 的生产或个人实相的制造的话，他说呢，心智、精神、有意识的思想与感受跟无意识的思想与感受的产品，所以我们的体验跟我们的经验呢，它就是这些东西的一种产品。所以我今天经验到什么事情，我今天体会到什么事情，这个体验跟这个经验，也就是我的外在世界呈现给我的，它就是你的 mind， 你的 spirit， 跟你的有意识的思想跟感受，跟你的无意识的思想跟感受的产品。所以他立刻在他的个人实相本质的序当中就立刻破题了，他的破题就是这么简单。所谓的我们的经验跟体会，就是我们的什么，我们的你认为的你的现实嘛，你的现实、你的现状、你的生活状态，就是你的经验跟感受啊，你的经验跟体会啊。那我们的个人实相，它就是我们的经验跟体会，而这个经验跟体会由四个东西组成的。第一个东西就是 mind， 心智，翻译成心智，它是 the mind， 它原文是 the mind， 那精神 the spirit， 那 spirit 的话，你我刚刚讲过了，这个东西用精神的话，我们会觉得说它是一个人有没有精神，但事实上它提的反而是你的气质、你的灵性、你的热情、你的情绪，所以这方面的问题、有意识的思想跟感受，就我知道我自己的思想跟感受，跟无意识的你的思想跟感受。那什么是无意识的思想跟感受呢？就是我们说的自动反应啦、就 我无意识就这样做这件事情，无意识我就这样做选择，那是属于无意识的部分。但事实上无意识的部分是比较接近内在的，或者是说内在脉动的那个东西啦、所以简单的讲的话，我们的个人实相的制作、制造，它就是我们思想跟感受所造成的。那如果把这四个东西合成一个东西的话，就是你的期待嘛，你期待什么东西会发生嘛。那什么是期待呢？期待就是你由衷的感觉啊，你怎么样去想这件事情，怎么样去想这个人啊。好，那我在前面的课程也提过假如说你希望要有一个好丈夫，那么除非你在你内心里面真的觉得你的丈夫是个好丈夫嘛，那么因此你的经验跟体会就会往他是好丈夫的方式让你去体验到，而且很奇怪的就是他的作为或他的对你的对应方式，他就会变成那种情况。好，他可能对别人都很恶，可是对你就是非常好。好，那假如说你要觉得我的老板对我非常好，很重用我。好，如果在你的由衷的感觉跟由衷的期待当中没有这种感觉的话，那怎么会自发的变成在你的世界里面你是受到老板的器重，然后你的工作的表现非常好。如果你觉得我怀才不遇，好，我诸事不顺，那是必须要从你的由衷的感觉下手去了解。那个东西就是我们的 mind， 我们的 spirit， 我们的有意识的思想跟感受，跟我们无意识的思想跟感受所组成的，就这个四个东西，这四个东西合在一起叫做 叫做期待，而这个期待的部分呢，其实就是我们说的 emotional energy， 其实就是那个自发性，其实就是那个动力来源。好，那个动力来源让我们去体验我们现在的人生。好，如果说我们这样讲很难理解的话，我们换个方式来讲好了。我们做梦的时候，你做梦的时候是不是进入某种梦境，变成某一种人，跟某些人交往，碰到某些顺或不顺的事情，碰到高兴或让你痛苦的事情，好，恐怖或者是很快活，这些东西的话，那我问各位嘛，你做这个梦，你有没有你的期待呢？你有没有当时的由衷的感受？进入梦境，梦境当中，我们叫日有所思，夜有所梦。那如果说我做梦的时候是带着我自己的情绪，我的 emotional energy， 我的自发，我的期待，我的有意识的思想跟感受跟无意识的思想跟感受的话，那你觉得我们在白天的世界难道是不同吗？好，比如说你梦中会碰到什么样的人，碰到什么样的事情，是梦中的那个那种状况卡住你吗？还是因为你自己的某些思想跟感受，然后你会创造出那样的梦境出来？那我觉得这个部分你去了解的话，你就会清楚的知道赛斯在告诉你的是什么东西。当然，聪明的朋友，你马上会问我一个问题：你们美国今天130万人确诊新冠病毒，然后呢？八万人死亡，难道这个130万人、八万人的这些人呢？他们自己希望得到这样的病吗？好，如果你愿意真的站在一个完全不同的视角去考虑事情的话，哈，你会相信的确是这样的。我觉得啦，有的时候我们笨一点，哈，我们笨一点就是我不要站在于我的自我或我现在的理性来判断我现在的状态。而如果说你的视野往后拉，变成你是赛斯，好，既然你在跟赛斯学他的赛斯心法，那么你可不可以变成赛斯？你用赛斯的角度跟赛斯的视野跟赛斯的高度来看你现在的人生，多少让自己的人生变成是你的一个梦境，然后呢，你才能够跳脱或者脱身来看看你现在的实相创造是什么。好，如果说实相创造它是你的 mind 啊，你的 spirit， 你的有意识的思想跟感受跟你的无意识的思想跟感受所造成的，而这个四个东西就是我们说的我们的 expectation， 或者我们的自发性，或者我们的神奇之道，或者是我们由衷的感觉的话，或者是我们的 emotional energy 的话，你要不要去理解这些东西它其实是一贯相一脉相承的。那你会问我说，查老师，你最近的这个没有办法网络上课的话，是对方很不对吗？还是怎样？对我来讲的话，我只会把这件事情看成是我用我的心态，我把某个内在希望我方向的一种转换，然后我可能有另外一种发展的机会或另外一种创造的状况，所以我会跟其他的对手或是对路来创造现在的实相，我只能是这样讲了哈。那如果说你今天要卡到里面去的话，你会牵涉到很多的问题，就是刚提到的是非对错的问题啊。这个人怎么可以这样做呢？啊，这样做，他对你很不公平啊！啊，你怎样以前对他怎样怎样啊？啊，你以前是怎么样怎么样？这些东西的话，射进去以后，卡进去以后，那么你对你的思想跟感受你就不清楚了，或者是你对你未来的走向你就不清楚了。好，那一样的情况我们在美国，那你生活一直都是这么样的平常也就是其实假如说真的你的生活是比一般的比较落后的国家或者经济比较差的国家，你已经算是一个附加值了。可是你在这里你却没有真正去感受这个附加值的这个荣耀或者是幸运。好啦，那现在这个状况是不是让你有更大的创造性？好，那我的觉得赛斯的整个教导当中，他都一直，等一下你也可以看到他的叙述当中，他有提到，真正来讲的话是你的创造性在哪里，这些所有的现状 这个无非是想激起你内在的更强烈的创造性。如果你今天没有一个事件在身上的话，你怎么可能去集中你的思想？怎么会变成对一件事情的敏锐度或者是专注度会加强呢？所以我觉得现在到现在为止呢，赛斯的叙述我们只讲一句话而已啦，也就是经验跟感受就是心智、精神、有意识的心智、有意识的思想跟感受跟无意识的思想跟感受的产品，这几样东西加起来就是我们所知的实相，我们所知的个人实相。所以因此你不会受到外来的不可抗拒的或者是强加于你的外界的环境所影响。刚讲过了齁，最好是把自己的位置往后拉。好，假设你是赛斯，那你用赛斯的角度去理解他所说的事情，而不要以你现在在情境里面卡在实境里面的角度去说啊，难道130万人新冠肺炎确诊是他们不可抗拒的吗？这不是不可抗拒的吗？这明明是不可抗拒的啊，是外来的啊，是不可抗拒的啊，强加在我们身上的外面的环境是我们不可左右的啊。我现在在新的这个环境里头的话，那么新冠病毒是我们不可左右的啊。好，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要回过头来看齁，在你投胎齁，在这个人世间之前齁，按照506节到510节的这几节当中赛斯所提的内容，你在一到三个月齁，你的内在自己带着你来把你所有你要经过的人生事件都安排好了。三到六个月的话，你自己跟你的这个环境啊，其实你已经都有做安排了，只是说当你在慢慢的成长过程当中，这些事情你都忘记了，好，只是忘记了，所以你选择了这个时代，好，你选择这个时代，你选择这样的一个环境，这是在出生之前就已经选的。好，这个时代或者是这样的一个环境状态，其实呢是在我们来之前，我们都知道我们的故事当中有这么一段故事，好，只是我们忘记而已。赛斯这么讲，他说由于你太过将自己以组成你的生活经验的那些具体的事件连接在一起，所以使你往往很难分辨恍惚是发生在外界的事情和令他们发生的那些思想、期待跟渴望。我们太跟现在的实际生活卡在一起了，我们太入戏，我们入戏一生以后，那么我们就没有办法去经验我们现在的发生的这些具体事件，其实是我们自己的那些思想、期待跟渴望产生出来的外面的事件。好，那很难很难说服从来没有看过赛斯资料的人。我知道在我十几年当中所碰到的一些朋友啊，甚至有我们的同学，那高到外面去跟人家解释说哦，你的信念创造实相，常常会被骂的，狗血淋头啊，那或者是质疑很多很多的事情。但是我刚讲过，你如果把你自己的生活状况，你拉到一个高度，像赛斯那种角度去理解你自己，就好像是一个醒过来的做梦的人一样，去看看你的梦境，你就会了解我做梦的时候的心情、我的感受以及我要体验的事情，跟我自己内心里面的那些思想跟感受跟期待跟渴望没有关系吗？啊，当然有啊，只是你醒过来才知道。好，你没醒过来之前你不会知道的。一样的情况，我如果在现在的现实环境当中，我很难了解我现在的生活状态，是跟我的思想、期待跟渴望是有关的。赛斯说，如果你最切身的思想里面有着非常强烈的负面的气、负面的特质的话，那这些负面的因素又真的在你跟 更充实生活之间形成障碍物。比如说我现在有一个很负面的想法，比如说哦，我就是没有这个能力啊，好，那我就是做不好啊，假设是这样的话，好，我的配偶呢就是很不好的配偶啊，好，那唱起那个凤阳花鼓啊，人家的老婆绣花又绣朵啊，我家的老婆是一双大脚丫哈。假如说你的存在的那些负面的思想有强烈的负面特质的话，那么这些负面的特质既然是你的感受的一部分，它当然会形成你生活上的障碍物啊。你形成不了你的老婆除了一双大脚之外还会绣花又绣朵，因为你对他也没有这样的期待嘛。好，这个人在你的交往当中或者是跟你在一起之后，他没有办法去形成某些特质。当然回过头来讲，他为什么没有办法形成，其实你们事先就讲好了啦，好，也不是说你创造他的，而是他跟你是一种搭配的状态啦。好，刚才提到我们那些负面的因素存在了，而且呢形成了我们生活的障碍，可是呢我们还是经常视而不见。甚至说呢，一旦你看到了过去而不知道这些障碍的存在，你也不认识它，一直到有一天你真的认识到它们是你的障碍为止。所以赛斯说呢，话又说回来了，这些障碍的存在也有它存在的理由啊，没有事情是没有作用的哈。如果这些障碍是你自己制造的，那么就只有你才能够决定是否要将它们辨认出来，并且找出它们之所以存在的其背后的理由跟情况。所以你看哈，我们有一些负面的思想，而且是负面的思想呢形成我们生活的障碍物，那我们看了也不知道它是我们的障碍物，那不知道这个障碍物呢，事实上我们因为辨认不出它了，所以我们一直在寻找着其他的方法来解决。好，那这个障碍物的存在当然也是你自己制造的，所以它存在有它的理由，那只有哪一天你真的决定要把它找出来辨认出来，那这问题才能解决嘛。那总而言之，这些事情其实之所以存在，它是有背后的理由啊。当然有人会讲一个故事嘛，他说你掉了你的车子的钥匙啊，然后呢你明明是掉在某个地方，可是你却在有亮光的灯光下去找好，那除非哪一天你愿意去想说，哦，我刚才是掉在哪里，你回到原来的地方你才找得到嘛。你一直在光天化日之下，大家都在找，哦，这就是大家看得到的部分，那大家看得到的部分你当然是找不到啊，因为本来你就不是掉在那里嘛。所以他这里提到说，除非你自己愿意把它辨认出来，那你看你的过去，好，你看的过去呢，你都是在讲说对方怎么不对啊，或者是我怎么样不幸，但是你没有去想哦，其实是你的有意识的思想跟感受跟无意识的思想跟感受所创造出来的你现在的人生。如果你不愿意去从这个角度去思考，而永远在用是非对错或者是你是多么的不幸的角度去思考的话，你就辨认不出来那个问题啊。那如果辨认不出来那个问题的话，你当然没有解决的机会啊。所以之前的课程我们经常在讲，就是有问题的话齁，比较简单的方式是你愿不愿意跟你现在的问题相处。好，因为你如果跟他相处以后，你就慢慢会感觉到这个问题的障碍在哪里，然后呢因此就会引导你去发现那个障碍为什么而来。好，他这里提到说，你自己的有意识的思想是最好的线索。好，你的思想，有意识的思想，它会引导你去发现你生活中种种障碍的来源。那赛斯在这里的话，我觉得他把思想的部分呢，他用多次元的概念去分为不同的阶段。比如说我们说的自我，好，你以为的自我。第二个呢，就是比较深一点的，就是意识心。好， 意识心的话就是介于内在意识跟自我意识之间的门槛，它是一个中介值，好，那是个意识心。意识心的背后呢，它提到是无意识的感受跟思想，所以有意识的感受跟思想，意识心，无意识的思想跟感受，这些东西组成你的思维的方式。那现在的意思是说，如果我今天碰到问题的话，我如果全部都用自我，全部用外在的现象或外在的对错的话，当然你就没有办法进入你的意识心嘛。那你的意识心是最好能够让你去看看事情是线索是什么，然后让你去发现问题症结点在哪里。好，所以这个部分的话，我觉得我们要必须要对我们的一种思维方式哦，要比较细心的去理解啦。我觉得如果你去比较细心去理解你的有意识的心智思维的这种结构方式的话，你比较容易去发现问题到底是怎样。那一样的情况嘛，你说像谈到创作的话，我们的创作也是一样啊。比如说我现在在写一本书，好，我现在在编一个曲子，我作曲，好，对我来讲的话，我没有学过作曲啊，我也不知道那个曲子从哪里来啊，所以它显然的话，有一部分并不在我有意识的自我的那个意识里面，而事实上呢，它可能会存在于意识后面的我们说的灵感啊。所以灵感是不是就是代表着我们自己有意识的心智后面的那个东西？所以赛斯说，你对自己的思想熟悉的程度，比你自己以为的或你想象的是差一大截啦。我刚讲过了，我们通常你要问任何其他人或你问你自己嘛，就是说，好，这件事情到底是你想的还是你的意识心想的还是你的潜意识想的啊？潜意识还有七个阶层啊，是七个阶层的哪一阶层想的，你知道吗？不知道啊。那你的创作哪个部分是你的自我的创作还是你的内在意识的创作，你内在意识的创作在哪一层出来的，你知道吗？你也不知道啊。所以我们对自己的思想的熟悉程度其实是比我们自己知道的会差一大截。通常的人他们对自己的思维方式，他只停留在说啊，这是我说的啊，这是我想的啊，是我签的名啊，是我盖的章啊。可是有哪些东西是属于自动反应，哪些东西是属于你根本就没有评论它、评判它或是了解它，或者是你根本连思维都没有思维，你就觉得哦，事情就是这样在发展啊。哦，所以这里赛斯提到说，我们对自己的思维的熟悉程度，其实比我们自己想象中其实差很大一截啊。甚至说这些思想呢，就好像水从紧闭的指缝中溜过，逃过你的注意，他们里面带着足以滋养你整个心灵的养分。所以我们的灵感呢，我们不知道它就这么溜走了，就好像说你用手去捧水，那虽然你的手是闭得很紧了，可是水还是会溜光嘛，因为你的手绝对是有缝，可是你不知道它是从哪里溜掉的。可是这些水呢，它足以滋养你整个心灵。好，那可是呢，同时呢，经常会有足以阻塞住你的经验跟创造力等管道的烂泥跟渣滓。意思是说，我们今天之所以体验某些不要的经验，或者是我们失去了我们的创造力，是因为什么呢？因为那些管道，好，我们被我们所不知道的思想的那种烂泥跟渣滓堵住了。所以他说，如果你细细的去审查一下自己有意识的思想，你就会发现这种审查可以告诉你很多的事情。什么事呢？就是有关于你内心深处的心态、意图跟期望。好，你是什么心态，你是什么意图，跟你是什么样的期望，并且呢，常常会导致你直接去面对你自己的挑战跟难题。好，所以如果说你愿意去感觉到你内心里面真正的有意识的思想，你会发现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好，这里提到说，你的思想在经过细细的探讨之后，会让你明白你到底是左向何处。好，那就像我刚才一开始回答我那个朋友的问题，我相信你自己是很清楚你自己的 状态，因为你有意识的心态当中都保留些什么。如果你保留的东西是，哎呀，我当女人哈，我就是没有能力的，是没有办法的。好，为什么呢？因为你家里面可能是重男轻女嘛，那你觉得你自己不行，然后你又觉得你是被欺负的，然后呢，你又觉得你的创造力出不来。如果这些事情是你内心里面，内心深处真正的心态、意图跟期望的话，那么你现在所面临的挑战跟难题哈，就没有什么奇怪了。可是如果你了解到，原来我的心态当中，哈，我这朋友呢，他是受过非常高等的教育，而且非常有智慧哈。可是你必须要问你自己，内心深处真正的心态、意图跟期望了。因为你只有去这样去了解的时候，你才能够了解你现在的挑战跟难题，而且你可以直接去面对它。好，当你直接去面对它的时候，这些难题跟挑战自然而然就会消失掉，而且因为有这些难题跟挑战，你会更加的强壮。好，台湾人有一句话叫做怕等秋滚点都用，当一件事情、一个难题你去面对它之后，你反而会变得更加的强壮。好，不会说是哦，我现在被骗了啦，然后我现在遭一些难题跟困扰啦，我现在没有希望了哈，不会这样的哈。好，蔡斯这么讲，他说他会清清楚楚的点明一个真相，那个真相就是所有存在于世间的事事物物，原来钱多先存在于我们自己的思想跟感受里面，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的法则。所以清清楚楚的，赛斯在他的个人实相本质里头，他的破题、他的前言就清清楚楚的一开始就讲清楚了哈。你的实相制造，你怎么样制造你的实相，四个东西，你的 mind、 你的 spirit、 有意识的思想跟感受跟无意识的思想跟感受，而这些东西呢，清清楚楚的都先存在于你的思想跟感受里面。那因为这个思想跟感受，所以你创造了现在的世间的事事物物，没有其他法则。好，所以思想跟感受是最重要的。那现在问题是在于，好，我们现在了解了啦，我们了解是我们的思想跟感受，可是我们对操作我们的思想跟感受，我们却一点办法都没有。我们可能会操作成一种类似像正面思想啦，或者是我要把我的想法调到好的部分，我们却忘记了一件事情，就是你怎么调你都要看一个东西，就是你的期待是什么。你的期待、你的自发性、你的由衷的感觉是什么？因为这个东西是一个比较好的衡量的方式。就是说我现在呢，我把自己呢，就是说我现在不要负面思想啊，我现在要勇敢，那就如同我经常在上课时候讲到的哈，你经过了魂堆、乱葬坑，那你告诉自己说呢，我不怕，没有鬼哦，我要用正面思想。但是你内心里面真正的感觉是什么？你的由衷的情绪是什么？好，那我觉得其实比较重要的是你去看那个由衷的感觉，我在害怕，我在不敢面对，我内心里面是强烈的恐惧，这个才是你真正的思想跟感受嘛。那这个思想跟感受这里提到说没有其他的法则，所以我们不是在使用思想却忘了感受啊。好，我要调整我的思想，我用我的信念创造实相，可是你知道你用信念创造实相，可是信念本身是包含四个东西，或者你简单的话变成两个东西，如果再简单的话就变成一个东西，是你的期待是什么吗？那我们说的期待齁，我期待一件事情是那种由衷的感觉啊，不是你觉得说我要怎样我要怎样，因为你要怎样你没有那个期待，怎么是叫你要怎样呢？齁，所以我觉得这部分大家想要了解一下齁。9:40他这里提到，你之所以会有一个意识心的存在，其背后是大有道理的。他这里开始在解释意识心，在前面的课程当中，灵魂永生或者是早期课，他很少用 conscious mind 这样的一个字句来讨论事情，但是在个人实相本质一开始他就用这个意识心这三个字来解释事情。他说你要知道你不受无意识冲动的支配，除非你有意识的默许这种情况发生。好，这个地方就很有趣了，你的无意识冲动，比如说这样讲好了，你的内在神性一直跟你讲说啊，你去考艺术学校啦，你有那无意识的冲动没有错，可是呢你要不要去考艺术学校仍然是你自己有意识的默许啊，你若不默许它，你若不按照这样做，你的内在怎么推你都没有用啊。这里就是我们所讨论的问题，就是你的内在的希望、内在的渴望、内在的期待或内在希望你的价值完成，你的自我常常会不按照那种方式做，所以这里赛斯才提到你并不受到你无意识冲动的支配，是影响到你，可是你要做或不做，你是有意识的接受这种默许的。好，那也就是说那个意识心呢，因为它是横跨在外在感官跟内在感官之间，所以你的内在感官把信息移到了你的意识心，现在是你的自我呢也把你的想法移到你的意识心，现在意识心呢它有全权可以处理你的外在跟内在的部分，除非意识心让内在的信息进来，所以你才能够得到内在的资讯。那这也就是我回答一开始上课的时候我的朋友问的问题，就是说我怎么样得到内在的信息，我怎么样得到内在的灵感。那其实你有个意识心呢，你的意识心允许你的内在信息进来了，那么它就会进来。那为什么你不允许它进来？好，刚才已经解释过了，因为你的有意识的自己有那些淤泥跟渣滓，你把它堵住了，这管道被堵住了，所以你内在信息进不来。那为什么会堵住呢？其实就是我们刚讲过的那个是非善恶的观念，我觉得这样比较好啊。好，那这样比较好的话，你就会把你认为不好的部分把它堵住嘛，那所以你就没有办法让你的内在想要发生的事情发生吗？赛斯说呢，你当前的各种感受跟期待永远可以拿来当作检查自己处境的工具。所以我刚提过了，我们的期待是什么，我们的感受是什么，你永远可以拿来看看你现在的处境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因为那就是你的感受跟期待所造成的嘛。就好像你问一个做梦者说你为什么做那种梦，因为他的感受跟期待啊，他是有那种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才做那种梦啊。那如果说我现在我的生命形式是出现非常不好的配偶，那一样啊，除非你觉得老公好，不然老公不会好啊。好，除非你觉得有一个好老公，不然不会老公好。所以呢，如果你不喜欢现在的境遇处境的话，你要做的是去改变你有意识的想法。那像问题出来了，我要改变我的想法有这么简单吗？好，比如说这样讲好了，你觉得自己长得蛮抱歉的，然后你现在改一个想法就是说我长得很漂亮，难道你觉得你改了你自己是很漂亮然后他就漂亮吗？不是啊，你必须要有那些支持的 documentation 嘛，你的支持文件是什么，你别人怎么对你的看法，或你怎么样让你自己是这么想的。好，所以这部分的话就是我们必须要去了解的。赛斯说你务必要去改变那些透过你的自己的思想而送到自己身体朋友或生活相关的人的各种信息，就是我现在有这种想法，那么从哪里知道，从这些证明我是那样的人当中去得到这个情况，就是我的思想我送到我自己的身体了，我的思想送到我的朋友，我的思想送到我相关的个人每个人的关系人的身上啊，让他觉得我是这样的一个思维方式的。那所以呢，他说以你们的话来说，每一个念头会有一个结果，那如果说你重复一个念头重复很多次以后，那个结果就好像变成是永久的有效性了，就等于我觉得就有点像艺术家在画图，你画一笔红色的，那就看起来有点红吗？ 好，那你涂了两次，那就很红嘛。啊，涂了十次的、一百次的，那就绝对是红色的啊。好，好像我们在刷墙壁一样嘛。你第一次油漆刷你的墙哦，啊，比如说你涂一种颜色，可是因为里头有底色，你看起来没有那么样的红嘛。可是如果你刷两次、刷三次，你看的墙就是红色的、啊。好，那一样的情况，我们的每个念头哈、哦，我们会产生一个结果。好，一个念头就像一个色调一样，你擦了那个色调会有一个色调的结果，可是你如果擦很多很多那个色调，一直在重复那个念头的话，他赛斯这么讲，他说就仿佛变得多少是一种永久的效果了，你的墙壁都变红色了，因为你擦了很多次的油漆都是红色的，好，所以它就变成红色的。好，如果你对这种效果不满意，你觉得哎，红色不好看，浴室里面擦红色，或者是你寝室里面擦红色很难看呢、啊？那你想把它改变掉，那你就不太会有想要去检查这个思想的想法。一旦你发现自己是深受生活中的某种难题煎熬的时候，你就开始质疑、疑惑到底是哪里不对劲了。你在一个房间里面，然后这个房间里面全部擦的是红色，啊，你又不喜欢红色，啊，你觉得什么，在这个房间里面非常的不对劲，好，但是你却不愿意去发现为什么这个房间是红色的，啊，因为你擦的嘛，因为你上的色调是红色的嘛，好，但是说在这个时候，你也许开始怪别人，好，或者是怪自己的记忆，或者是相信有轮回。或者是你怪自己的前世不修，你也可能认为说是啊，不是上帝的处罚，就是魔鬼的陷害哈，两者之间总有一个必须要为你的敬意负责。好，那你也可以像一般的佛教徒一样，就是说哦，我可能认的就是我的命嘛，我一切都是命，所以我必须要逆来顺受。把一切的恨逆当作是自己生命中不可解的一种事实哈、哦。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你终于会对实相的本质只有一知半解，然后哀叹说：“哎呀，是我引起的这些不幸的结果，我没有办法改变它。”啊，但是呢，我发现我没有办法。让它好转了、啊，就是事情就是这样的，这是我的命运了、啊、哈。他说呢，如果情况真的是这样的话，那不管到现在为止，你跟自己说了什么，你仍然没有真的相信自己就是那个自己种种记忆的创造者。好，所以这里赛斯讲得非常清楚，也就是说，你今天你在你的墙壁上擦了很多次的红色。然后你在红色的房间里面，你会深觉这红色呢就水深火热，然后在里面就全身不舒服。可是呢，你却不知道，其实擦红色是你自己擦的。好，那你就开始怪别人了啊？怎么这个房子不好啦，或者是怎样啦？哈、啊，那他用各种方式来比喻嘛，怪别人，怪自己的记忆，怪自己的轮回，怪自己前世不修，那怪魔鬼或上帝啊，或者是这是命运。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对自己的实相本质是不了解的，因为这就是你创造的嘛。好，所以他说呢，假如你一旦真的了解这个事实，你马上就可以着手去改变令你恐惧或不满的记忆。没有人强迫你要用哪一种特别的方式去思考。那我刚刚提到的，如果说这个房间你用红色、去涂抹墙壁了，那你如果想要改变的话，那再去找另外一个颜色来涂啊。可能一开始涂的时候，红色的色调在里面还是非常清晰，让你觉得红色好像涂不掉。可是你多涂几次，它就会被你涂掉啦。啊，所以这里提到哈、哦，你必须要先去了解事实，然后呢，你改变这种记忆。没有人强迫你用哪一种方式去涂你家的墙壁，好啊，没有人强迫你用哪一种特别的方式去思考。过去也许你已经学会了老是将事情往坏处想，好，你也许也会相信哦，悲观的想法是比乐观来的实际一点。那或者是你会跟很多人一样认为说，哎呀，悲怆是令人高贵的。你看那个柴可夫斯基写的《悲怆 交响曲，哇，它多么的高雅哈、哦、之类的哈、哦。那或者是呢，既有一种悲唱是既有一种灵性的迹象，一种脱俗的迹象啊、哦，或者是作为一种诗人，或者是作为一种圣贤之类不可或缺的一种精神装扮。我们知道哈、哦，其实我们在年轻的时候呢，我们常常就是假装自己是很忧愁的哈、哦。我记得有一种诗句的说法，就是为了要说愁哈、哦，说悲哀的事情，所以让自己的感觉好像变得很悲哀，根本就没有那种东西，只是你故意去用这种方式，然后你觉得你说一些忧愁啦、悲哀的事情就很有诗意那种感觉哈、哦。我觉得这里赛斯的说法是说，这种观念是集谬误之大成哈、哦，也难以找到比这个离事实更远的想法了。好、哦，那赛斯的意思是说呢，其实我们每个人的森林的深处，任何一个森林的深处哈、哦，都藏着一种永远不止息的冲动，你想要创造。好，你想要改变，你可能创造一些困难，这些困难不是要你去一直待在困难当中，而是你创造不如意，创造困难是你能够突破它的一个要点。也就是说，如果你今天要当跳高的选手的话，那你怎么可能没有跳栏呢？好，如果你今天想要游泳的话，你怎么可能让水都不在，然后你可以走过去很快呢？不会嘛。所以简单的讲，就是我今天是因为要挑战我自己的实力，我因为在深处有一个永不止息想要去挑战的这个冲动，所以我创造我现在的困难。只要你了解到这是你的创造力的一部分，那么你可以用其他的方式去思考，那么你就会发现呢，所有的困难或所有的你觉得的苦难或悲哀齁，不是叫你藏在里面，让我觉得自己是脱俗的，自己是有诗意的，或是自己的这个悲哀的状况是比较高贵，而事实上它是一种创造力，一种永不止息的冲动的创造力。好，所以赛斯在这里点出来哈，我们既然身为人，那我们在人世间当中是不可能安然无恙的，我们会创造很多的难题给自己。那在难题里面你又何必跳脚呢？你根本不需要跳嘛。我现在的婚姻状态不好，我现在的朋友关系不好，我现在的事业做不好，我现在的冠状病毒好，我现在的上课没有办法在 YouTube 上，我现在的任何状况好，它无非是每一个森林的深处好，藏着一种永不止息的想要创作的冲动，因为没有对比好，没有落差，你怎么可能有创造？如果没有难题，你又怎么能够克服难题？那因为你克服难题，所以你才会有创造的冲动啊。所以在这里赛斯说呢，要寻找你的能力的尽情的发挥，你的胸怀的开阔，以及乐观尽情的去突破那些表面上似乎存在的种种障碍，这就是我们与生俱来的一种挑战的能力啊。赛斯说，没有一种意识会允许好任何把它束缚住的一个想法，连最微小的原子分子也是一样。所以你怎么可能说我束缚在这里面好啊，金屋藏娇？那很多人说，哎呀，只要有人提供我钱啊，让我舒舒服服的过一辈子啊，我就在这里就好了。赛斯说不会的哈，为什么呢？因为每个森林哈，在你的内心里面都有一种永不止息的冲动，你想要去克服障碍，所以你会存在障碍。那因为你有障碍，所以你有机会去发挥你的创造力，你有办法去突破它。我们在寻求我们的能力的尽情的发挥，我们在寻求我们的心胸是开阔的，不是有了问题我们就悲哀到不行，不是的。好，因为他这里提到说，没有一个意识会允许你把自己束缚在里面，好，变成今天只要有一个安适的环境的话呢，那你就好像就没有关系了。但事实上，再大的安适都没有办法让你不往你的创造力的路径去前进的，没有办法的。我们既然来了，就是要创造。你看历史的故事，从来就没有一个朝代说哦，从此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从此夫妻之间就没有问题了哈。 两个人呢、啊，你再怎么样相配，再怎么相爱啊，你在一起看看，你生活在一起以后，你就发现，哎，这个不对，那个不对，他怎么这样，我怎么这样哈、哦？总而言之，就有很多问题哈、哦、啊，因为没有一个意识会允许任何要将他束缚住的想法，连最小的原子分子也是一样，更何况你是一个伟大的灵魂，伟大的生灵。那每一个有意识的灵魂呢、啊，都渴望着新的经验，渴望着新的生命形态。你看哈、哦，我们既然渴望新经验，渴望新的生命形态，那我们怎么可能没有挑战呢？我们怎么可能没有障碍呢？所以这里赛斯告诉我们说，我们的实相创造没有错，我们可能是会发生很多问题、很多障碍，甚至堵塞住。可是这些东西就是让你能够试着跟你的内在联系，然后借着你跟你内在的智慧一起共同去解决它，是比较容易的。那如果不能解决的话，没有错，你会困在这里面。但是如果你知道它其实是你自己设定的或你创造的话，你其实也不会那么难过的，因为你会想尽所有的办法去处理它，去解决它。所以他这里提到说，甚至原子电子原子分子也都不断的在寻求新的结构，或者是追求一个新的意义。好，原子分子这些行动及希望本来就是他的本能。所以这里的话哦，赛斯用个人实相本质的这个前言在告诉我们哈、哦，不要说你啦，好、哦，就算你的细胞，就算组成你细胞的原子跟分子，他们也希望有个新的结构啊，然后去产生新的意义啊，然后这些新的结构跟新的意义，这种想要行动，想要去重新得到新的经验的这部分，是一种本能啊。从一切万有开始好了，一切万有。无极生太极，那有太极，他们立刻分裂成两仪，两仪变成四象，四象变成八卦。总而言之，一个受精卵，它刚开始只是个细胞，它立刻分裂，它不断分裂，每天都在分裂，每一刻都在分裂，然后越分裂，它就越长越大，然后呢，最后它就变成一个完整的成小婴儿哈。那这种东西的话，就是你不断会加入新的结构，不断会追求新的意义。不断想要改变，那这种状态我们怎么可能会停滞在一个地方？我们怎么可能把自己的意识守在一个固定的想法或固定的状态之间不变呢？好，所以事情本来就会变化的，所以他这里提到，人天生，或者是人被赋予有一个有意识的心智或心灵，这叫意识心。所以这个意识心呢，又把人呢、啊，就赋予他自己去主宰自己所创造的东西，形象、形式或形状。所以，我们有意识的心智，也就是我们的意识心呢、啊，赋予的身为人生的自己哈、哦，去主宰自己所创造的东西。意思是说，你今天如果说你内在啊投胎当玛丽好了。那玛丽投胎以后，玛丽会不会说，我完全没有阻挡，我完全知道内在信息，然后我立刻就变成玛丽？那这样的话，内在创造你没意思啊。所以当内在创造一个玛丽的时候，那么他就给予玛丽有一个意识的心灵，叫做意识心。好，那这个意识心呢，他开始会评断他，然后会赋予了身为人生自己的这个，以这个为主宰来看看自己所创造的东西的形式跟形状。所以这里他说，所有存在于人心深处的渴望、不自觉的深层动机，以及未言明的驱策力，全部都浮到表面上来。那浮到表面上来做什么呢？他等待你的意识心的认可或否认，并且等待他的指挥。所以我把刚才的这个状态再重新描述一下，你的内在自己投胎当玛丽。好，那这个玛丽一开始就被赋予有一个意识心，这个意识心呢，它开始会赋予自己的一个所创造的东西的形式或形态。好，那这个时候呢，你的内在的渴望啦、深层的动机啊、不自觉的深层动机啊，以及还没有被说出来的那些驱策力，全部都浮上来了。那浮上来之后呢，玛丽就开始用她的意识心来看哦，我要这样，我不要这样，好、哦，我承认这个，我否认这个。那其实 你内在里面全部浮上来的灵感或信息是等待着你的指挥。那一样的情况，我回答我的朋友的问题，你说我要怎么样跟我的内在沟通，其实沟通不存在，但是肯定跟否定，或者是说你的认可或不认可，全部都是你在指挥的，就根本不是沟通的问题啦，你只是让他进来或不让他进来而已。比如我这样讲了，当我觉得好，我英文很好，那我在做翻译，那我觉得我只能当翻译者，好，那这是一种你的意识心指挥你，认可你是一个翻译者嘛。可是如果说你的意识心的想法改变了，然后我除了可以当翻译，我还可以做很多事情，好，那我寻找我的工作或我的创造的来源呢，不只限于某个部分的话，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你就会发现你的内在会浮现出来很多你要接受不接受的这些东西，它全部都会浮现上来。好，这里提到，所以你的意识心是指挥者，它指挥你的灵感，指挥你的后面的一大堆的信息，你的各个内在次元或其他各多次元实相里面的各个自己的这个信息，都会浮上来，浮上来以后你自己看看我怎么去支配它。好，他这里提到，意识心有主宰这些东西的全部的权力，全权了，只有当他放弃这个权力的时候，才会让自己觉得被负面感受所支配。所以意识心有权力选择所有一切的事情，而且不会有负面的想法，只有我弃权的时候，我才会觉得说，哎呀，负面的感受出来了，而且完全没有办法主宰，被负面的感受支配，好，所以只有在拒绝他的责任的时候呢，才会觉得自己好像被牵着鼻子走，好，然后才会发生周遭的事情好像一种无力感的感觉。所以从这个地方来看的话，其实赛斯点名一个非常清楚的东西，就是如果你意识心呢不断的接受由内在来的信息灵感资料的话，你不会被牵着鼻子走的，而且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不会变成一种无力感，它反而会变成你的创造的契机啦。好，就好像我当年在台湾，我没有错，我年轻的时候就已经做到非常高的位置了，那可是发生了一些变化，那变化呢，我后来的感觉就是我想要到国外去，所以我换掉了在台湾的那些工作荣耀，我就自己跑到美国来。那我跑到美国来又不是说立刻来就有什么工作，或甚至于连自己有没有饭吃都有问题的，但是我还是来了。那一样的情况嘛，我现在不能在 YouTube 上课，那我现在变成录音，那我干嘛要去跟人家争啊？你现在状况就是我利用这个机会的话，我刚好把我自己整顿一下，我把我原来不上的后期课我重新再整理。好，那我既然不是为了出名求利的话，那对我来讲的话，它反而是另外一个机会啊。那到底以后有没有怎样，不是我在关心的事情，我关心的事情是我创造这样的难题，这个难题反过头来不会让我觉得我被事情牵着鼻子走，不会让我觉得有一种无力感，而事实上是我觉得我有另外一个走的方向。好，那讲到这里呢，赛斯就说啊，我们就休息一下。那在十点整的时候呢，真回过神来，那真的说法是说，我觉得刚才好像说的这一段呢，是第一章的开始。那他说这个印象是由于赛斯把今天所说的内容叫做短文 essay 的缘故，所以他不知道原来他们说要写第二本书，那么今天就已经在开始写第二本书了。那这是赛斯第一次用这个词语来形容他的文章，短文啊，用短文，以前没有用过短文这种字样。那事实上事后证明真猜对了一部分。好，赛斯继续，赛斯说现在开始那些光是宣传积极思想的一些书籍虽然是有益的，但他们通常忽略了负面感受 忽略了攻击性，忽略了受压抑的感觉所具有的习惯性。好，意思是什么呢？比如说这样讲，有人教你了，你要正面思考。好啊，可是呢，教你正面思考，你现在就正面思考了。可是那个正面思考，因为是现在以现在这个时段，我觉得我要正面思考，那我也觉得我好像正面思考了，哈。那可是对你来讲的话，因为它那个负面的部分，攻击性感、负面感受跟受压抑的感觉，它是习惯性的。什么叫习惯性？就是比如这样讲好了，这是一朵开出来是玫瑰香味的玫瑰花啦。好，那你现在呢在玫瑰花的上面呢去喷一些薏仁花的香味。好，那可是薏仁花的香味呢，风一吹，薏仁花的香味就不见了，再散发出来还是玫瑰花的香味啊。那我们自己的话，我们有什么特质，有什么习性，或者是我们所表现出来的一个人格的一个特色的话，齁，那是我们由内而外一直在表现出来的，那是一种习惯性啊。我们的习惯性，假如说我们的习惯性是攻击性的，我们习惯性是受压抑的感觉，我们习惯性是负面的感受，那你现在用一个喷一点点的那个薏仁花的香味在玫瑰花上面，问题是在那一段时间有效，可是呢过了那一段时间就没有效了。好，有人带你冥想说，哎呀，我跟我冥想很好啊，其实不是冥想，那个是催眠，他把一些正面思想灌输给你，说，哎呀，我们现在要知道，我们生命是可贵的，我们是实相的创造者，我们每一刻都是内在精心的节奏之类的话，那你听起来，哇，好爽哦，好舒服哦。然后呢你接着说，哎呀，真的耶，我听了这些课程之后，我觉得很有精神。但是问题是，你等于在玫瑰花旁边喷了一些薏仁花的香味啊。那风一吹，依然花的香味不见了，玫瑰花的香味还是散发出来啊，不是吗？好，所以这里赛斯才提到说，对了，有人跟你讲怎么去做积极的正面思考，带你做积极的正面冥想，可是你却忽略了你是由内而外的，你却忽略了真正的老师是在你的内在，你却忽略了所有的思想跟感受是包括你的有意识的思想跟感受跟无意识你的思想跟感受，它是合在一起的。好，那你现在在有意识的思想跟感受喷了一点香水了，好，那看起来好像这个味道，可是这香水风一吹就不见了啊。所以他这里提到说它有习惯性，为什么有习惯性？因为它是本质的一部分，它是你内在自发的一部分。好，没有办法一个人就是告诉你说，啊，你要怎么做，然后你听了以后你就怎么做，不会的，你必须要经过你的内在的指导，或经过你内在一气呵成的由内而外的那种思想跟感受的完成。所以这里提到，他说这些感受通常只被扫到地毯下面去了。所以那些写励志书的人是鼓励你啊，哎呀，做人要往光明处想，哎呀，人呢应该有同情心，人呢态度要坚强，人呢要乐观进取，人呢要保持开心跟热心。问题是你就干脆当圣人就好了嘛，你哪有可能不是你呢？如果说我今天我这样讲好了，我本来就是很节俭的人，那你叫我说我要很慷慨，是啊，我听你这样讲，我受你的感动，我也很慷慨，可是立刻慷慨完了我就觉得后悔了，然后我就立刻生活方式又回到节俭嘛，因为那就是我的特质啊。所以励志书告诉你说，你要往 光明处去想，要有同情心，态度要坚强，要乐观进取，要保持开放跟热心，这都没有错了。但问题是有习惯性，有由你内在而来的那个特殊的气息，不是那种所有人都一样的那个一致性的的那个标准，你没有办法这样做的。他没有教你怎么从困境中自拔，也没有也无从知道你到底是困在哪一种恶性的循环心态中。比如说我的某个问题是我的内在的某些部分，或我在创造上所碰到的难题，但是我没有去进入我跟我的内在的状态当中。所以各位，其实赛斯的所有的思维方式都是跟你讲说，你跟宇宙间是一对一的关系， 真的智慧都在你内心里面，好，你要完成的任何信息都在你的感觉里面，都在你的有意识的心智里面，好，根本不是外面的部分啦。好，那你如果是学外面的思维跟感受，那你就说哦，那个东西可以渲染你，让你有一种这样的状况。可是他说这些书固然蛮管用的哈，但却帮助不了思想跟感受，究竟是怎么样形成你的实相？各位，思想跟感受等于期盼。好，我再说一次，思想跟感受，思想跟情绪感受等于期盼。那这里赛斯提到说，你的思想跟情绪感受是创造了你的实相。可是你现在在用另外一种方式是说，哈，我现在我的思想改成那样的状态，可是你的期盼没改，你的情绪感受没有变啊。那情绪感受如果没有变，你的期盼没有变，我说的期盼是由内而外的由衷的那种感受，它没有变化啊。没有变化的话，比如说这样讲好了，我要中一百万，我要中一百万，我要中大奖，我要中大奖，我要找到好老公、好老婆，那你这些像义和团不断的念这些咒语哈，你就说哦，对，我加强它了。你看我好像画墙壁一样，我把这个颜色画了很多次，我现在是结的是那样。可是你的真正的期待是什么？你真正的情绪感受是什么？因为那个东西就很准了啊。好，所以他这里提到说，那些理论也没有考虑到我，它其实是个多重次元、多重面向的。你认为的你并不是只有外面那个你，你为什么存在？不是要来解决你现在存在的问题啊。我不是为了要活着而活着，我不是要活得这个福禄寿喜，不是，而是你活着是要达成内在的价值完成嘛。好，那既然你是要达成内在的价值完成的话，那么那个我本身齁，它就是一个多次元性的面向啊，它就不是你以为的你单独的你自己啊。所以他这里提到说，更没有考虑到每个人虽然遵循的明确的一般规则，但终究来讲的话，最终来讲的话，必须要找出这些使这些一般规则适用于个人情境的方法，然后去跟着做。他的意思是说，我们是啦，现在有个大师，有个教主，好，他跟你讲说啊，你学赛斯你就应该这样，应该这样，应该那样。可是那个东西是一般规则，它是不是你的内在的规则呢？是不是你个人的规则？因为我们个人不是有多重性吗？我们不是多重人格吗？既然我们是多重人格的话，那么我们这个多重人格是不是有我们的常规，或者是叫一般规则？好，它英文叫 general law 啦，就是说你的一般的法则啦，你自己有一个你的一般法则啊。这个一般法则跟别人的一般法则是不一样的，因为你有个别的境况啊，你必须要找出你个人的一般规则，你怎么样去实现它的这个规则跟你的内在是合一的，然后你跟着做，那这样才有效啊。好，所以他这里提到说，如果你的健康不佳，你可以设法补救；如果你不满意自己的人际关系，你可以改善；如果你觉得你穷了，你可以令自己置身在富足的环境中。不管你自己知道或不知道，你今天你都曾经怀抱着决心踏上今天所走的路，好，你运用着各种资源去追求你一度认为合理的目的或理由，好，你也许会说，我看不出我的生命对我有什么意义。我自己之前讲过了嘛，好，我们会觉得说，那新冠病毒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好，或者是一个破碎的婚姻，绝对不是我自己有意识的自己去想找来让我破碎的，好，你也可以说，哪有人自讨苦吃啊，我怎么把自己弄到这么麻烦啊。那在这么辛苦的工作之后，哦，追求反而是贫困，是这样吗？好像说，我难道会想让我的 YouTube 被停掉吗？但问题是，你有没有想到那个创造性啊？好，你有没有想到这些问题的后面是有创造性的？好，如果他这里提到说，如果你生来就贫困，或者是一出生就带病，那这种状况表面上看起来当然是外来的横逆啊，哪有人愿意说我一出生就没有脚，或者我一出生就像海伦凯勒一样既聋又哑？好，他说其实不然，好， 因为这些情况多少还是多少有改善的机会，那这不是说努力跟决心是不再需要的，而是说他说我在这里要点名一件事情，就是你并不是无能为力去改变事情，而是每一个人不论他的地位如何，情况如何，身体状况又如何，他个人的经验会体验他的个人经验体会会全都在自己的掌握之中。换言之，就是你的思想跟感受改变的，那所谓的你的思想跟感受改变是包括无意识的思想跟感受也改变了，那这样的话呢，你就状况会改变。那最有效的或最经济的方法是什么？我个人觉得，如果你愿意跟你现在的状况先相处，然后去感觉它、感受它，然后去接受信息，找出各种形式来找出方法，那这样的话呢，你在改变你的现状是比较容易的，但不是去找别人的方法，因为别人的方法不见得会适用于你了。好，他说我这句话的重点是在点名，你并不是无力的，你是有改，你是能改变的，你眼中所见跟心中所感的全都是你自己预期会看到也会感受到的东西。好，你所知的世界就如一幅由你自己的期盼所显现出来的画，而整个人世间就是你们每个人个别的期待跟综合之后的具体化。我个人也好，我预期别人也好，我的世界也好，或者是我看到的别人的任何状况，所有我知道的我的世界就是由我自己的期盼所画出来的。所以这里是不是就清清楚楚点出来一件事情，就是你的期盼就是你的 mind， 你的 spirit， 你有意识的思想跟感受，跟你无意识的思想跟感受，甚至说你所知的世界就是一幅由你自己的期盼所显现出来的画，然后呢，这个人世间就是每个人的期待综合之后的显现，就跟小孩子是从你们的身体组织中出来一样，而这个世界其实是你们共同创造出来的，所以他的意思就是不管你现在的地位如何，你的情况如何，你的身体如何，真正的重点在于你并不是无力去改变任何事情，而是呢，你本来就创造这样的难题来让你去改变，因为所有的意识都想要重新的创造，重新的改变，重新体验新的事物，所以每个人的经验跟体验全部都在自己的掌握之中。那如果说我们了解这一点的话，我们就知道了为什么赛斯会在这里写《个人实相的制造》这本书。然后这个时候呢，赛斯微笑着，然后带着非常轻柔的语气继续说，那我想这个也就是重点了，他说我写这一本书的目的是要帮助你们每个人去解决自己个人所面临的难题，我希望借此告诉你们，你们个人的实相是怎么样的，由你自己一手所创造出来的，一手所造成的，那我解释给你们听要怎么样才能够转逆为顺而达成心愿。好，他说呢，我不会掩饰所谓的负面思想跟感受的存在，但是也不会忽略你有这个能力去足以处理这些事情。好，因为什么呢？因为负面的思想跟感受全部都在你自己的掌握之中啊，而我们有方法利用它变成一个进一步创造的跳板。所以这里赛斯的结论，他写这一本书的目的是什么？他告诉我们说，我们会面临困难，那是一定的啊，因为你本来就创造这些困难，能让自己能够克服它嘛。好，那不需要去否认那些负面的感受啊，因为那些负面的感受其实是你用它当作是创造的跳板嘛，就你用你的负面当跳板。我在前面几次的课程讲过一个半开玩笑的话，我说他山之石可以攻错，他山之错可以变成什么垫脚石，一样的意思嘛，就是对了，当我发现这些负面的想法或负面的事情发生在我身上的时候，它其实 就是进一步变成我们创造性的跳板。所以你看整个个人实相本质齁，他告诉你的其实不是在解决问题耶，他只是告诉你说问题的解决会让你有一个新的状态出现，而这个其实就是创造。所以讲的应该是属于创造那个部分。好，那假如说要谈创造的话，那么要创造必然要有困难啊，然后借着你的困难变成你的跳板。所以他说我没有忽略你那些负面感受，好，我也没有说你这个负面感受要把它压抑掉或把它忽略掉，他说我绝对不会告诉你这样的，我只是在教你如何去辨识出你经验中的负面的思想跟感受，然后去找出是哪一个失控了，然后以及怎么去处理看起来好像是负面感受的那个部分，然后呢好像在你的控制之外的一些想法跟感受呢，其实你是有能力去处理的。那再是说我所要说的那些方法都需要你去努力去集中心神才能够办到。所以你看，我们有问题，我们有难题，是不是反而会让我们集中我们的精神，集中我们的心神，好，能够全神贯注在我们的人生里头。如果你今天没有困难的话，你根本不会动言啦。好，就是说我们现在美国130万人得新冠病毒，所以全美国可能到时候说动员就大家全部都动员了，我记得是曾跟罗他们不是有一个台风吗，那淹水吗，那赛斯在提到这个淹水，他说因为艾尔麦拉这个城市呢根本不受重视嘛，可是他现在有了灾难之后呢，每个人都拼手抵阻的共同努力来重新创造这个城镇嘛，那所以这个对艾尔麦拉来讲的话，他反而得到了一种重新启动的机会嘛。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赛斯思想。所以他说他们也会向你挑战，而把最有益的那个意识形式变成扩张，而改变这种改变呢会带你到你的生命来。好，他说我不是一个有形的人，但是你们也不是啦，我们只是利用问题然后来解决问题，我们只不过是在你现在的感受跟体验当中很具体而已。那再一次他说你是一个将自己的期待带到具体形式的创造者，好，这个世界的意义就在于你自己的作为你自己的参考点，而所有外在的显现呢其实也就是你自己内在渴望的翻版。所以这里的话赛斯点得非常清楚，好，我们谈到的我们自己的困难，我们为什么这些困难，因为我们只是把我们自己的期待带到具体的一个形式上的一种创造者，好，我们是创造者，我们把我们的期待带到这个世界，就好像你在做梦的时候你是把你自己的感受跟期待带到梦境里面，然后你感觉梦中所创造的那个梦境情形嘛，那整个梦境来讲对你来讲是个参考点而已嘛，那对现实的世界跟现实的意义来讲，对我们每个人难道不是我们自己的参考点吗？他说其实就是你自己内在渴望的一个翻版吗？他说你可以去改变个人的天地，而实际上你也一直都是这样做，只不过是你这样做但是你不觉察而已啦。他说你真正要做的是什么呢？是在于怎么样去有意识的应用自己本有的能力，好，去细查自己的想法跟感受的性质，然后把那些你基本上赞同的想法跟感受呢投射出来而已。好，你的这些想法跟感受在进入这个世界之后就会合成为你切身相关且非常熟悉的种种事件。所以赛斯说我会教你们一些怎么样去认识自己实相的本质，以及怎么样按照自己的意识，好，自己的意识去改变那些实相的芳华。好，那我这个部分讲的比较快了，我觉得有点可惜，那这里呢他说口述到这里告一段落，但是你去看他讲的这个主要的重点在于，好，他告诉我们其实我们之所以有人形，我们觉得很具体是一个人，其实是因为我们要感受跟体验，所以我们才很具体。好，那他虽然没有人形，可是他的 一样的在感受他想要感受的部分嘛。好，我想结论一下啦，因为今天的时间也蛮晚的，那现在也差不多一个小时快五十分钟了哈。那我再综合一下，就是说，如果你觉得人生都是无灾无难，好，然后从小就咬着金汤匙长大，然后呢，长大以后又被金屋藏娇，好，那你的生活都没有任何困境，那么你的创造力在哪里？你的感受在哪里？没有嘛？好，然后当我们有困难的时候，我们不是要去解决这个困难，哦，马上要把这个困难把它立刻从别人的方法当中去解决掉，而是要看到什么？现在这个困难哈，它带给你的创造性是什么？所以创造性比解决困难，把自己的痛点移掉哈，恐怕比较更重要，因为你的困难或你所遭遇的现状，其实是在激发你对一件事情产生新的创造的结果。为什么？因为当有一个新的创造结果之后，你可以体验新的生命形式，能够让你的意识拓展嘛。好，所以创造本身绝对是远远高过于你现在所处的状况要改变的这种力量。好，那我们之所以会有这些问题，其实是在激发我们把所有的能量精神集中在某个点上。如果我们了解这一点的话，其实说真的，我们不是什么不要思维善恶的问题，而是他所有的事情，所有的生命形态，他之前在上前面的课程的时候我们有提到，就是创造性嘛，所以一切就是创造性嘛，我们的存在就是为了创造，我们的存在就是为了拓展，如果不是的话，我们就是一切万有啊，一切万有为什么要把自己两仪生四象，无极要生两太极，然后太极要生两仪，那太极不就好了吗？那为什么要生两仪？要把自己分了两半呢？好，为什么要对立呢？因为对立的话，就让你有一个参考点、比较点嘛。好，那所以呢，不是说我现在无极生太极，然后太极生两仪的时候赶快把两仪解决掉变成太极，不是的，不但不解决掉，太极会两仪，两仪以后还要变四个，四个会变八个，八个变64个，128个，不断变下去嘛。那因此不是在解决问题啦，但问题一定要解决的，比如说我们可以借着解决问题让我们自己过得更好，这是没有错的，但是生命本来就短暂嘛。那现在问题是在解决问题的后面，它其实那个创造性、那个新的体验、新的结构、新的生命形式，才是我们真正要的。好，所以因此我们真的不是要怕困难了。好，好，那因为今天时间也晚了，讲话也有一点拉里拉扎的哈，没有关系，我们今天就到此为止。然后呢，后面可能还有一小部分，那我们等下次再来好了哈。我觉得像这种序的部分啦，或者赛事的一个综合性介绍哈，它反而会是一个类似像破题的效果，然后把整个它的重点指给你看哦，它真正在想的是什么东西。所以各位你去看哈，我们有时候会想，很多人叫我们说啊，我们就是实相的创造者，我们用我们的思想创造我们的日常生活，因为这种东西的话，我们会比较倾向于去解决现有的问题的那个角度啦。好，然后呢，你的创造的部分呢，你会比较用自我的角度去思考，而没有想到真正后面的心态以及我们的期待嘛。好，所以至少你今天在上今天的课程当中，至少你有一个收获嘛。我们知道，我们的脉心智，好，我们的这个有意识的思想跟感受，无意识的思想跟感受，跟你的 spirit， 你的精神状态啊，或者是心智状态，这四个东西合起来呢，它其实等于什么？等于你的期待。好，那个期待本身呢，它有一个东西，就是它用意识心来做衡量。那这个衡量呢，其实所有的资料都横在你的意识心的手上，是你决定要怎么做而已。而你不要怕后 后面的信息怎么都没有来，不会的，后面信息一直都来，只是你用你的限制性的观念后阻止了这些管道的畅通。好，那所以我刚好也借着我的朋友的这个询问的问题来解释或者来回答他的问题。好，他是说我怎么样跟我的内在沟通，你觉得你需要跟内在沟通吗？不用啊，因为你的内在的信息全部都浮上来啊，全部都让你的有意识的心智去选择你要怎么做啊。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为止，那在此感谢大家，也衷心祝福大家，祝福大家今天的我做的任何事情都是非常顺利的。好，谢谢大家，那我们就到这里为止了。